我们又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在一起聚会来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有着这件事情我们感谢你，所以我们感觉到在这个时代能够回到你的话里面去，照着你的话遵循你的旨意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所以是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当你借着读圣经能够把你的旨意向我们敞开，你也给我们力量，让你的话成为我们正确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主要引导我们继续往前面去。主要我们把今天早晨我们要读西门雅书交在你的手里，不管是交通的人或者在这里享受的人，都求你同样的把恩典倾倒在我们身上。主要还有不能来的人，也求你与他们同在，在我们的把西班牙书那里面那个属灵的意义一向我们打开，主啊，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们。今天我们要继续这个旧约的西班牙书，那么我想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三章要把它读完啊，就读完三章。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请谁读？请他们读第一章。
西班牙书第一章。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基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班牙。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力，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二城发出哀嚎的声音，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马格提斯的居民呢，你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既不降福也不降祸，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地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痛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迷密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经营不能救他们，他 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
好，谢谢。西班牙是一个先知的名字，这个先知西班牙这个名字的意思，那就是说耶和华所隐藏的，耶和华把它隐藏起来了，隐藏起来，或者是说在什么隐秘处，在神的隐秘处，就是这个先知，他是和神一直在有交通，一直在神的隐秘的地方。书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只有他说出了他的出身。他的祖先是谁，而且说他工作的年代，他侍奉什么年代，是哪一个王的时候。第一节是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我们曾经发过一个表，这个表这张表呢，就是把以色列的王和犹大的王就把它记载在这里。先看犹大国的先知啊，对不对？你看到第一行是犹大国的先知，犹大国的先知，你看下面有个叫西班牙，倒数的第五个先知叫西班牙。那么然后我们再看西班牙前面有一个先知叫哈巴图，在前面有一个先知叫耶利米，那么就是说这三位先知的时代是相同的，所以他和哈巴图和耶利米的时代是相同的，他们都是在米西亚这个年代开始有工作，米西亚是犹大的王，犹大的王。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啊，所以你看，我们看这一边的以色列国的王已经没有了，以色列国的王国已经亡国了，在西西家的年代已经亡国，所以那里没有了，没有以色列国。现在就剩下犹大国，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见约西亚做王的时候，犹大王约西亚做王的时候，西班牙就进他的执事，他在那里生活和做工。那么下面告诉我们他本人是一个什么人呢，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后面，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原生亚玛利亚的尊生或者臣生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班牙。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约西亚在位的这个时候，他约西亚这个王和西西家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就要看今天的这个 表上面的一道河的国王，有一个叫西西家，看到没有？西西家，西西家过来就是马拉西，对不对？西西家的儿子马拉西，马拉西过来就是亚门，亚门过来就是约西亚。啊，那么这样看来，约西亚是西西家的什么人呢？是西西家的尊生，他们叫重生，对不对？约西亚是西西家的重生。约西亚是亚门的儿子，亚门这个王的儿子。约西亚是马拉西的孙子，约西亚是西西家的亲生。好，那么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第一章，就是儿子做王呢，是约西亚在做王，他和西西家的关系，他是西西家的亲生。那么现在西班牙又讲，他是西西家的什么玄生，或者叫原生，他是他的原生。那么就是比约西亚还要低一辈，对不对？低一辈，啊，比约西亚还要低一辈。那么这两个不同辈的人，可不可以在一个时代呢？我想就是很多都是在一个时代，对不对？有的人比人高一辈，他的年龄可能还比他小，那么那个年龄大的还要叫他做叔叔，就是有个五六十岁的，还有几岁的小孩子叫叔叔，为什么？他可以有这个情况，好，这是不可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的人读圣经有一个意见，就是说这里说的西西家不一定死亡，西西家就是说约西亚的曾祖父不是一个人啊，不是一个人。有的人啊，他是这样看，他为什么呢？他说为什么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原生，为什么西西家的前面不加一个犹大王啊？对不对？他应该加一个犹大王啊，有的人是这样看。但是实际上啊，他可以不加犹大王，为什么？因为前面已经有一个犹大王。第二个，他为什么要讲得这么详细，一定要把他的祖先推到西西家去？一般的人我们都就是说的我父亲是谁的王，对不对？因为他跟这个王没有关系，不是王族没有关系，但是这里特别讲得详细，一直推到西西家了。好，所以看来我们还相信他的确就是王的后代，他也是王族，但是神就借着他把这个话传给他，啊，传给他的西班牙这个人。第二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这个万类就应该是说神所造的一切，所以有一天都把它除灭。这个意念啊，出于的意念应该是在启示录里面，就是有一个新天新地，就要意念这一个。或者请我们读一出圣经，就是启示录，新约的启示录的第21章。第一节，新约的启示录的第21章的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你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是新妇装饰整齐，不和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什么张诺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只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只要他替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苦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 都过去了。第五节，做宝座的时候看了，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那么这里看见，这样有一个新天新地，原来很创造这个天地都过去了，不但地要过去，天也过去，那是新天新地。那么新天新地里面还有没有人呢？有人，不过那个人不是我们这个肉体的人，就是代表我们现在的这个肉体。那个时候的人，他的变化是个新的身体，就是一个新的身体，也就是叫做灵体，复活的一个灵体，不是我们这个身体，所以一切都要更新，一切都更新。那么我们因为今天要说到人类，他要把人类都要毁灭掉，那么我们可以读一句圣经，我们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请你们读一点。四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四节。说总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四十八节，那书涂得怎样，凡书涂得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书涂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好了，当神更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这一个属土的形状，那就是一个属天的形状，属天的形状。我们就是这一个血肉之体，而是一个属灵的身体，是不是一个灵属灵的身体？我们也要变啊，我们也要变化。那么我们还可以多读一书圣经，往后面翻起一读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按照那能叫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边我们都要变。刚刚是讲了复活，复活啊，就是基督徒死了啊，因为你等不到主耶稣再来，我们就死了。死了以后，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都复活了。那我们这个身体就变成一个灵体，改变了。那么有的人等到主耶稣来怎么办？那主耶稣一来的时候啊，你还没有死不要紧，我们都没有死的话，我们这个身体就变了，就改变了。不能要我们这个旧的身体，你知道我们这个旧的身体是从亚当来的，这个血液是从亚当来的，这个身体是犯罪的身体，这个身体上带着许多的罪，带着罪的侵袭，这一个是不能够进到新天新地里面去。所以有一天神是要把这些都要更新，都要改变，我们这个身体一样都要改变，一样都要改变。好，现在我们请回过头，我们再读西班牙书。耶和华说，第二节，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圣俗，你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是不是要把这些吃掉？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个人字应该是被翻译成人类。我必将人类，就是 mankind， 我必将人类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就是有一天，我要把这些旧道都要除掉，剩下的都是新道。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虽然都是基督徒，都有神的生命，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活在旧造的里头，我们是活在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自己的感情，我们自己的意志里头，我们想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没有活在神的生命的里头，没有活在一个新造的里头。所以有一天神要把我们这一切都改变。今天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地上，神要借着圣灵做一个工作，就是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感情，改变我们的意志。我这一次在温哥华，我们在有一些交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就说，因为我们说了基督徒生命的改变，你有没有生命的感觉，他就做一个见证。他是从大陆啊到我那里去的，和他的妻子一起去，两个都是60多岁。他那个地上啊都是铺的地毯，他常常发在地毯上有一些头发，他就埋怨他的妻子，老是这个头发到处掉啊，很埋怨他。都要我来给你剪，来把它弄起来，他看见能够把它弄起来。后来啊他就发现他埋怨错了，为什么他其实头发还要长，但是他这个头发没有那么长。哦，他就想到是我那父亲的头发，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呢就有一种情况，我们都容易怪别人啊，出了一个什么事情我们都觉得是别人不是我，我也常常有这种情况，我怎么好像这个不是我，是我的姊妹，但是她不小心，或者她有这种情况。那么后来我一想，不是，就是我自己的。那么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常常是活在我以我为主，以我作为中心，而一个基督徒就是活在这里。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一个舍己的基督徒，不是一个舍己的基督徒。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啊10章有一句话说，有凡事都可喜，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喜，不是我们行这些事不是为我自己的益处，而是为别人的益处，凡事都可喜。那么或者我们把这句圣经啊我们读一读好不好，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23到24，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个圣经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了，因为我在交通这个圣经的时候跟这个先生交通时当时就有一个准备问这个问题了，他说凡事都可行，那么办对的时候事情也可以做哦。那么我就说第一句话凡事都可行，这句话翻译的不是太好，都可行这三个字在原文不是都可行，在原文的意思凡事都是合理的，都是可行的，合理的，或者是合法的，不是犯罪的，这个意思就是犯罪的。就是说有很多事情都是合情合理的，基督徒都可以做的啊，绝对不是犯罪的事情，但这个是不能做的。就是有很多事情我们基督徒可以做，有很多事情很多话我们基督徒可以说，有很多路我们基督徒可以走，没有错，有合理的，但是合理的事情不一定都有益处。就是我是基督徒，虽然这件事情是合理的，我想我没有错，但是下面马上告诉我们要求别人的益处，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活在这里， 我们说一句话，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是为了别人的益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不求自己益处的生命。主耶稣在地上从来没有求自己的益处，如果他求自己的益处，他就不会给死的债。如果他求自己的益处，别人打他，他就要还手。你看他进行家以前不是对别人打吗？他就要还手，别人从土墨他就可以吐回去，没有，因为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他愿意忍受这一个。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就是主耶稣的这个生命，这个是求别人益处的生命，而不是求我们自己的益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碰见的事，我们听别人说话，好像我自己感觉到不舒服，我就想回报他一句，或者这件事情我想做一件事情来表白我自己啊，好像我有个愿望表白一下。但是你觉得你要这样做的时候，你里面有个生命啊，会给你看见你这样做就不平安了，你里面就觉得不平安。为什么缘故？我们是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刚刚那个弟兄说，他曾经说了他的太太发现地上有头发，以后啊就常常要发现这个头发，他最后才发现是他自己，他就觉得我原来说法是说错了。所以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是为别人的益处，做什么事情是为别人，这个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在这里。那么今天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件事情，要把我们这个基督徒这个旧的生命要把它改变过来，改变过来。所以基督徒就要遇见很多的事情。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凡万事互相效力，就是基督徒要遇见许多的事情，这个事情都是很允许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很多事情是我们不愿意的事情，不希望看见的事情，但是都临到我们身上，怎么办呢？好吧，那我们就要学一个功课，舍己，学一个功课，不求自己的益处，求别人的益处。好像有一个，曾经有一个姊妹问我一个事情，她说她有一个婆婆，她想要从台湾到这里来，因为他们的关系不大好，当然她希望这个婆婆最好不要来。她就问我怎么办，她说你就祷告，求神让她不来好了，求神让她不来。她说万一神不听我祷告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要被吃不下了，那你就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了。对不对？那你要舍己了，那你要为着他，因为只有这样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人啊，能够变，要变化，他的生命要改变。所以有一天我们见主耶稣的时候，我们这个肉体都要改变。你看我们刚刚讲，还不只是我这个魂生命要改变，我的思想感情都要改变。如果我们现在不改变，有一天我们要受亏损。怎么受亏损呢？我想我们读一次圣经好不好？我们读马太福音。我想我们请读22:13。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少。那么我这次在温哥华交通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啊，因为他们也都这里交通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人的丢在黑暗里，为什么要把他的手脚捆起来啊？丢在黑暗里啊，他不能进天国啊，一千年他不能进去，他在黑暗里一千年就够了嘛，你还要把他的手脚捆起来，什么意思呢？现在就是捆起手脚。因为这个人啊，他在地上的时候，他
他是手脚很自由，像我们一样，既然我想用我的手做什么我就自己去做，我的脚要走哪里就自己去走，我叫做出租车也好，我坐地铁也好，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谁管不了我，我今天就是很自由。好了，在那一天我这个自由，我在黑暗里的时候，我就宁愿向主任借了，说啊，我过去太自由了，所以今天我这个手脚不能自由了，捆起来的时候就不自由了，不自由了。有一天在黑暗里头，是我们自己就会把我的手脚捆起来，怎么样？就是主要我过去太自由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走什么路就走什么路。我就今天在你的面前来悔改，我只有今天来悔改。我肚子进不去了，但是有一千年的悔改。那么在这里头，手脚我自己就不愿意它不自由。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在今天还没有进国队以前，我就开始要听神的话，遵循神的旨意，让我自己今天不自由？主啊，我的手今天要做的事情都不做了，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你让我做我就做，你不要我做我就做。我记得有一个弟兄说一个另外一个老姊妹的见证，他有一次到这个老姊妹家里去，就看到那个柱子楼里头啊，写的信纸，信写信的信纸丢了很多，好像没有写完就丢了，没有写完就一直丢了，一个就装了很多信纸，就问他，你怎么这个信没有写完的这里就丢进去了？他说我开始写，写了里头就觉得不平啊，这些字不该写，所以我就丢了，因为我又写，写了还是觉得这样说不对，我又丢，因为这个字字我都丢满了。那也就是说你不敢随便，你要写这封信都不敢随便啊！我们不能随便想写什么，想怎么想我就怎么写，对吧？他不是这样。那么这一个就是说，手脚我们今天就要自己捆起来，那就是说我要明白这个旨意，我不随便走。那有一天在新天新地的里头，神要除灭人类的时候，只有什么人能够进到新天新地去？不但我这个肉体要改变，我的魂生命都要改变，那就变了。好的喷泉是和神连接起来，是听神的话，我这个生命改变。好，我们再回到西班牙书来第二节到第三节，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是说到神要在地上做第一件事情的除灭。那么在神要做这件事情的新天新地做作，那是将来的事情。二节三节也可以说神在当时也要这样做，那是在犹大地做，在耶路撒冷做，神当时也做，这是一个小范围里面做，今后是要在一个大的范围里面做。所以第四节马上就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捡出所剩下的巴黎，并基马林的民和祭祀。巴黎我们都知道，巴黎是一个外邦神的名字，叫巴黎。巴黎字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酒的意思，把外邦的这个偶像、外邦的神叫成他的酒，巴黎这个字就是酒。他是不拜耶和华，他就拜巴黎。基马林是什么？基马林是巴黎剩下的偶像啊，所以要把巴黎，巴黎是一个主的名字，是外邦神的名字，它里面有各种神，其中有一个就叫基马林啊，外邦神的名字，偶像的名字叫基马林。 啊，那个时候在犹大和耶路撒冷还有这种祭骂语，还剩下不但有他的名字，还有祭司。以色列人他们还去敬拜，还有专门有人去做祭司来侍奉这个祭骂语。
第五节，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象的，天上万象的，这个没有吧？与那些敬拜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不但是敬拜巴黎，还敬拜天上的万象；与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康起誓的。这里有一种人是在拜巴黎，就是拜基马尼，而且还有祭司；还有的人就在自己的房顶上拜万象、月亮、星星、太阳，他可以拜这些万象。另外还有些人，他也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康起誓。马勒康是什么人呢？马勒康是一个什么神呢？就是亚门的神，亚门人的神马勒康。我想我们读过了撒母耳记下，我们还可以读一读，好不好？请我们把撒母耳记下，12章。30节。或者从第29节读起吧。于是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就取了这城。第30节，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括号王或者马勒堪）。马勒堪又是米勒公，又叫做摩洛，是亚门族之神的名。这里告诉我们，这里说的马勒堪就是亚门人的神。又敬拜耶和华，又敬拜马勒堪。今天有的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他也相信神，也向主祷告，但是他也相信算命，也相信算命，也相信车子，啊，为他的孩子也去找一个人算个八字，算个命，啊，我这个孩子要找一个对象，八字对不对得起来，那么要对一下，这就是这种人嘛，啊，又这样做，又敬拜神，又是去做那个。那么这里他是又去拜耶和华，又去拜马勒堪。第6节，你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或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还有一种就是根本就不要神，转去不要神。啊，所以我就听说有人说祷告没有用了，我在神面前祷告这么久，他们神都没有听我的祷告。他没有想到，没有听你的祷告，你要到神面前问问啊，什么原因都没有听我的祷告，你就是一代的诱惑。如果不去问，你就觉得好像祷告没有用，这就不对了，啊，这就不对了。好，那么这里第4节就是神要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这些居民。
人要把他们的外邦神，不管巴黎也好，基马尼也好，天上的万象也好，马勒康也好，神都要把他这些除去，圣灵要审判这些人。好，那么读到这里啊，我们现在要想把历史读一下，因为现在是米西亚的这个年代，米西亚这个王，那么要请我们读一下列王记下第二十一章读起，我们先读一点二十一章。列王记下，旧约的列王记下，二十一章。我们先读第一节。马拉西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他母亲名叫邪西巴。马拉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因为巴黎主坛做亚瑟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中祝坛。这个是马拉西，这是一个很坏的王，很坏的王，这是西西家的儿子。他的父亲是把这些都除掉了，他又把这些恢复起来。你看他是这个王，犹大的一个王，他也敬拜外相，又去敬拜巴黎。这里说亚瑟拉，亚瑟拉就是柱像的意思，用一个柱子上面雕一个像来拜，柱像的意思，柱子，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他是犹大王，他就学以色列王，亚哈是以色列里面是最坏的一个人。然后我们再读21章的13节，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线头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擦净耶路撒冷，若人擦盘将盘倒扣，我必弃掉所余剩的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因为马来西这样做的结果，神就当时就已经说了，神要把犹大人，把耶路撒冷的人，就像当时对待撒玛利亚以色列国的和撒玛利亚一样的，要把它除掉，它像盘子倒扣起来，就是盘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了。查禁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擦干净了，什么都没有了，是要做这个审判他们的工作。这个是马拉西的年代做完，他有55年的时候就做了这么多的坏事。那么我们再读19节，亚门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年。他母亲名叫米苏利米，是约提巴人哈鲁斯的女儿。29，亚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他父亲马拉西所行的一样。好了，马拉西55年做完以后死了，他的儿子亚门就继续他做王。亚门也是很快的一个王，跟他父亲一样，所以他做了2年的王，他就去世了。现在我们读22章第1节，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达亚的女儿。2节，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 好，也西亚这个王子好玩了，虽然是父亲不好，祖父不好，他好了，他心大了，就不偏左右。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个也西亚，他是一个好的王。第八节，我们再读第二十二章的第八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看了。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到处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书记沙番又对王说，这个王子是约西亚。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了书。十一节，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盖亚的儿子亚克波、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亚说，你们去，唯我为名，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说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守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怒。你看他听见了律法书上的话，就不像他的祖父和他的父亲，他就撕裂衣服，马上要去问神，到底我们错在